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恳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做工。当我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时候，让主你的圣灵一同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进入你的心意。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啊，叫做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个当然是从刚才所读的这一篇诗篇里头出来的一句话。在过去的可能有两三个月，我曾经用这个题目，就是讲到福音，用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这两节讲到到底什么是福音，提到福音是一个全新的思想运作体系，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人类都陷在败坏和罪孽当中，每一个人都过着同样子的生活，在其中最好的，如摩西所说，我们人生强壮的是可以活到70岁，人生可以到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在其中都是劳苦愁烦，所以就算最好的时代也是劳苦愁烦，然后我们就如飞逝去。所以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所有的人都不能够脱离这样的光景，就算所罗门这样子的智慧者，他有着里面圣经上讲到他心里头有像海沙这样子，就是有海沙那么大的智慧，但是当他去面对人生的时候，其实也找不到答案。所以你看到在传道书里头他讲到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将人类带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里头，这是圣经里头的观念。我们可能不觉得，因为我们觉得在公元后的时间和公元前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太本质的区别，人类还是在战争当中，世界上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败坏。如果我们看现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会觉得现在的问题可能比以前更多，所以我们并不觉得耶稣基督把人类带到一个全新的时代里头，但圣经上却明明白白的讲，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成为死里复活的第一个，他所进入的这个时代，这就是全新的时代。所以当圣经里讲到，当基督徒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他用一个词叫做觉悟来世全能的，觉悟来世全能的。那在我们当中呢，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明白这叫做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领受的是个全新的生命，这个不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人类世界有的一个东西。大卫这样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却没有得到这个生命，所以大卫会羡慕耶稣基督来之后的这个时代。但是耶稣基督一来之后，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凭信心能够领受这样子的生命，也凭信心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既是将来的，又是现在的。真正的实现当然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得着新造的身体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头才进入那个时代。但是事实上，我们当耶稣基督2000年前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进入这个时代了。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他里面实际上也被带到这个时代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凭信心生活是什么，就是知道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活在地上，我们的身体活在地上，对吧？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应该以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为标准。所以在哥罗西书上就讲到说，如果我们真与他与死里复活，我们就当思念在上面的事情，在上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而圣经里讲到基督徒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这个事情也是已经发生的。所以这里面有着极大的奥秘，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仔细去讲这个。我前面在讲这个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的时候，很仔细的讲过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什么是从上帝来的义。这一次讲到的这个题目，实际上也是从这段经文里头得到启发来讲的，就是这里头反复出现一个字，人。所以起这样一个题目，人算什么？人算什么？ 我们每个人啊，我们每个人其实对作为人呢，都有一个亲身的体会，对吧？亲身的体会，每个人都有亲身的体会。但是人到底算什么？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不是太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内心当中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疑问：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在小的时候，你可能非常开心。我们有的时候看小孩子啊，他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不需要很复杂的东西，他就可以很开心。但是呢，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并不是那么开心的。今天作为一个大人呢，已经成年的人，当你经过世界上的各种各样子的困难，经过自己各种各样的人生的失败和挑战之后，你发现常常陷入在这种并不是那么快乐的光景里头。要想小孩子那样子的快乐的时光，今天发现就非常难找到了。这个图画大家可能也想过这样子的故事。曾经有一个人去看心理医生，他说他很痛苦，很忧郁。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去我们城里头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一个小丑啊，他的那个，你去看他的这个表演，你会非常非常开心。”他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我们大家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啊。所以人生当中，实际上往往我们自己回首自己的人生，就想到曾经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而且人活在地上，你会发现就算你在人群当中，就算你有亲人有朋友，但是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子一个感觉：我好像不知道我到底活着是为什么，好像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种内心当中觉得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我，那种内心深处的孤独感是似乎永远都不能够脱离我们人的内心。所以人到底算什么？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自己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只是在过这个人生，但是我们里面我们却对人生到底是什么没有很清楚的答案。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看到圣经里头对人的这个描述有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有一个观念呢，我觉得用约伯记这约伯的其中一个朋友的所说的描写的非常好的一个代表。在约伯记25章，这里讲到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这是一种观念。背底下还说这样一句话：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你看吧，在这幅图画里头，把人放在极低极低极低极低极低的位置，甚至好像虫和蛆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第8篇，这是第5节，他讲到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天使这个词啊，它原文是 Elohim， Elohim 就是神， Elohim 就是神。而当然它在这里用的是复数，所以呢翻译成天使或者是众神就是不是上帝那个也是很恰当的。但是它原来却讲的你叫它比神微小一点，并赐它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它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它的脚下。这两个是不是极大的对比？有一个把人放在甚至跟虫和蛆一样，另外一个呢把人放在比神微小一点，而且呢上帝他作为上帝的代表来管理上帝手中所造的。如果你去看圣经，在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里头甚至讲到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都是服役的就是做工的仆人，天使都是仆人，他服侍谁呢？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在服侍承受救恩的人。 所以你看到这两地有极大的一个区别。这个当然不光是一个神学的问题，神学的问题讨论完了以后就忘掉了。其实一个人内心里头怎么样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内心里头如何看自己，直接去决定了我每天我的感受如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一生当中做有努力想要成就很多的事情，不管你是想有好的学业、好的工作、好的家庭，令人羡慕的这个，令人羡慕的那个，你想一想我们内心深处为什么想要这些东西。如果只是说想要让我的生活好的话，其实在座的人大部分人生活已经算不错了，对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就是全地上不知道几十亿的人里面相比的话，你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社会生活，你其实你过的生活比大部分人都好。所以如果只是讲到生活的角度来讲，大可不必再努力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再努力，人都是这样在做。为什么？说到底，人想要内心啊，用英文讲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其实说来说去，要想有成就，就想要内心里头感觉好一点。所以你想想，今天这里在圣经当中有两幅图画，有一幅图画把人放在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另外一幅图画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的冠冕。那你接受哪一幅图画，今天就决定了你的内心感受是怎么样，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你的幸福感。我们想要有幸福感，人以为怎么样可以得到幸福感呢？人通过我有好的成就，我在别人面前显得我比别人都好，让别人都羡慕，这样我就有幸福感。这个不叫幸福感，这个是一种假的幸福感，这叫做骄傲感，对不对？这是骄傲，今生的骄傲。圣经里所说的真正的幸福是当你看到你内心里头，你对自我今天有一个好的看法，你对自我有一个健康的形象。今天并不因为环境，今天我在环境当中有一点点失败，我对我自我就觉得很差。你要知道在心理学里头有这样一个观念，他就讲到有些人得甚至精神病、抑郁症，甚至到精神病。为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你知道当我们碰到失败或者让我们觉得自己丢脸的情况的时候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而且不止一次，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很强烈的定罪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批评，这个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就是每个人都想摆脱这个，让内心里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活着没有意义，别人看你都很差劲，别人都在笑话你，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爱你。我们每个人最怕最怕的就是这种内心深处的感觉。但是当你失败的时候，然后这个呢，这些事情好像就在那里说服你，你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内心里头其实拼命想要逃避这个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批评，但是发现逃避不了，所以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会得精神病。连搞研究都知道最终为什么进入那个状态，其中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内心里头人对自己的一个批评。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绝对不是一个神学理论，而是跟我们每个人你的生活、我的生活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想知道说，到底上帝怎么样看我们，到底上帝要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到底是哪一幅图画。我们来看，要想明白，就是要想解答这个题目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看上帝造人的本意。因为圣经上讲到，神说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上帝他心里一旦定了这个旨意，从来不会更改的，从来不会更改的。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你看，当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的时候，他在写什么？他在写上帝真正的本意，他在写上帝真正在他的心目当中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上帝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们再往下看哦，再往下看，或许在这里再稍微讲一下，上帝这造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如果今天把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调查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去调查非基督徒，非基督徒绝对不会这么想的，对吧？但是基督徒，有几个基督徒真的这样子看自己？有几个基督徒真的相信上帝造我就是这个心意，而上帝拯救我就是要恢复这个心意？我们有几个基督徒真的相信这一点？那当我们不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常常充满这种定罪，充满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充满因着一点生活当中的失败，我们就让这个定罪感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来破坏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接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上帝造人的本意。那他怎么样达到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接下来就讲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啊，其实应该更准确的翻译叫做善恶知识树。善恶的知识树，这两个其实有不同的意义在里头。当你说分别善恶，是指好像人有这样一个能力，那这样子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没有吃，那就等于没有这个能力，好像让人觉得人有一点不完全。但善恶知识树这个意思不一样，等会我们可以再讲。在这里你看，上帝造人，他用尘土造人，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人一旦离开了上帝，我们就跟尘土一样没有价值。但是呢，上帝却拣选了尘土，然后把他自己的气，实际上讲他的气就是他的灵，把他的灵放在尘土里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那个原文翻译成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他就成了一个 living soul。 soul 就是我们就是魂啊，就是我们人的最中心的这一部分，代表我们人的这一部分思想感情意志，你我所感觉到的自我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其实是上帝的气，他的灵进入到尘土里头，人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你如果不相信吗？等哪一天这个气一断了，你看是不是还变回尘土去？一定的，对吗？只要这口气还在里头，我们人就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智慧，人有这样子的创意，人有这样子的道德感，人有这样子的爱。但是上帝的气一离开，人就变成尘土了。然后他讲到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头，你看他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原来这个物质的世界，上帝造的物质世界，全都是为人预备的。如果你去看创世纪里头上帝创造的次序，上帝是在第六天创造人，上帝把所有的全部都预备好了，然后等到第六天造人的时候，他今天就可以享受上帝手中的工作。这个在新约就是恩典的观念。旧约创世的时候上帝是这样做的，在新约就是恩典的观念，就是说耶稣基督做成了一切。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的祝福，领受他的生命，领受他的接纳，领受他看我们无罪。不是因为我做得好，当然不是鼓励我去做坏事，但是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上帝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当时造人的时候就是把世界都创造了，而世界为什么要创造成那个样子，是为了人，因为他造人是要做物质世界代表，他来管理物质世界。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读的话，你就可以想的，你就可以来体会和感受上帝造人以后他怎么样来成就他的心意。上帝把这个尘土造成人，把他的气把他的灵吹在里面，他今天成了一个活的人。然后讲到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你看没有，其他的野兽、野地的走兽、空中的飞鸟也是用土造成的，但是他们没有上帝所吹的那一口气。他们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也有这个生命力在里头，但是跟上帝吹在人里面的那口气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是上帝的那个生命在里头，他说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你可以看到说伟大的创造主，他今天用尘土造了一个人，然后他今天把这物质世界管理的权柄交给他，所以今天他起什么名字上帝就接受这个名字。你要想我们今天跟上帝的旨意相差这样的远，如果我们今天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啊让你去做亚当所做的事情，你做不了的。因为我想一想我的话啊，当然不是最聪明的了，如果把所有的动物都让你去要命名，我可能命名到第几个前面就已经忘掉了，对不对？然后下一次再叫什么我就搞不清了，对不对？然后而且呢你每个名字又不能够叫一样的名字，不能叫一二三四五然后这么一直数下去，你必须给他起一个名字对他代表他某定的属性啊什么，你讲一讲你就没词了，对不对？所以亚当里头他怎么样会有这样子的创意，他怎么知道这样子来叫。所以这里头有个很深刻的意思在里头，因为他里面有耶和华神所吹的那口气。今天当这里命名给这些动物命名的时候啊，今天不是亚当自己一个人在做，也不是上帝一个人在做，今天是亚当跟上帝一起在做，上帝的灵在他里面启示他，给他想法，他就把这个说出来，他就讲出来。所以人怎么样能够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乃是靠着上帝与我们同在，乃是靠着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能做上帝所做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命名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含义的。你要知道啊，作为一个君王的话啊，作为一个君王他就有这个权柄的。你知道在欧洲或者在中国以前，那个皇帝他如果分你做什么官你就是什么官，如果他不分你做那个官你自己就做那个官，首先做不了，弄不好还要杀头，对吧？所以今天他所说的真的是他做王的这个权柄上帝交给他。当然我们讲了他不是靠自己独自来做的。我们这样下看，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然后上帝就给了他一个唯一的诫命，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我用这个词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做基督徒很多年，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理解，当然我听别人也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说他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所以上帝让他死。但是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这是对这段圣经的一个曲解。因为你要真要解释圣经，你必须用圣经的观念来解释圣经的观念，而不是用我看了这段话表面上所带来的意思。圣经上如果你去看后面新约里头，他应该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就讲到说，上帝要借着基督毁灭一切的仇敌，最后要毁灭的那个仇敌就是死。然后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到那个 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死里复活，讲到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掌握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今天当我们重新，当你明白圣经里其他所讲的这些关于死是什么样子一个地位，你再来回头看这段话，他就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上帝让他死，上帝告诉他今天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有一棵树它叫做善恶知识树。什么叫知识？ knowledge， 知识啊，我想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一个知识你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东西啊，你没有亲身的经历，甚至你没有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你不真正明白它的，你不真正明白它，对吧？就是说所谓善恶知识树，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要去这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亲自的要去经历善，当然他已经在经历善了，在通过神，你还要亲自的去经历恶，就是经历撒旦。什么叫做经历呢？我们再往后看一看，创世纪有讲到，当该隐犯罪的时候，神告诉他，那个他就说那个恶啊，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描述的那个图画，有一幅图画的，就好像门外头那恶伏在那里，想要进来恋慕你，你要制服他，但是他没有，所以那恶就进来了。所以所谓的善恶知识树是什么？今天让属撒旦的恶的这些东西，今天能够进入到人的生命里头，进入到亚当的里头。如果你今天去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就告诉你，你就是自己要亲自去经历这件事情。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上帝惩罚他，是上帝告诉他，上帝造他有这样一个界限，你要不要出去，还是你愿意停留在这里。当然每个人看这一段的话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上帝那为什么要放这么一个果子呢？就是为什么要放这么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啊，这棵树的果子象征的是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件事情。存在的事情是什么？存在的事情是撒旦已经堕落，因为撒旦是来骗他的嘛。那是当然的，撒旦的堕落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先，所以撒旦已经堕落。而撒旦怎样堕落呢？撒旦也有自由意志，上帝造人也赋予人这个自由意志，就是说上帝这样子爱人，他为人预备这样子的把物质的世界预备好，交给人享受，也交给人管理，把人放在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上。但是上帝却不强迫你，我不强迫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子，上帝交给你选择。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爱的表现的话，那你不知道什么叫爱。因为真正的爱一定要给对方自由的。前段时间在那个Cleveland 不是抓被审判了，对吧？一个 Cleveland 一个中学的一个给开校车的一个司机，他绑架了三名女性，有的很年轻的，在他们家里头绑架了十年之久，这能叫爱吗？对吧？真正的爱一定有自由在里头，没有自由就没有爱，这两个一定要有这个因素在里头。当然只有自由不等于爱，但是真正的爱里头一定要有自由。所以上帝这样伟大的创造者，他把人从尘土里头提携起来，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可以盛放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灵在里头，然后让他做神在物质世界的一个代表，可以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但是上帝却不强迫人来接受这样一个事情，他告诉你，你来选择。但人做了什么？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就是撒旦了，对吧？撒旦真的是很狡猾。上帝所造的一切，所有树上的果子，只要能结果的都可以随意吃，他就让人来看，他就让人来看上帝没有让人去做的事情。这个啊， 就是撒旦自古到今所用的一个策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当然教会常常在讲恩典，讲信心这个概念。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看我在基督里头已经得着了一切。所以呢，在这个例子上，就是说我不去看上帝没有让我去做的，这个东西不是缺乏，没有做这个东西是对我的好处，上帝把他的一切的好处全都已经给我了，没留下一点点。但是撒旦让你看什么？撒旦让你看没有的。其实上帝没有给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有坏处的，上帝给我们的好处上帝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们，但是撒旦就让人去看没有的那一部分。当然这里头更深的意思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但你可以看到说他就是让他去关注这个东西，一旦关注这个东西，让你就感觉到自己一个缺乏。当你感觉到自己有缺乏的时候，什么？这就不在信心里，这就不在信心里。当然撒旦更狡猾的一点是他对女人说，不是说女人不聪明啊，乃是女人不是从上帝直接领受的那个诫命，他没有给亚当说，亚当自己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诫命，女人是后来被造的。所以呢，女人从哪里听到这个诫命的？女人是从亚当那里听到的。所以我们看女人怎么回答啊，夏娃。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们一看这好像多了一句，是吧？也不可摸，谁讲的？有的人想啊，可能这个夏娃的这个记忆不太好啊。我相信夏娃那个时候的记忆比我们今天所有人的记忆都好，而且他也不需要记太多东西，也没有作业可做的，也没有孩子可养的。他今天他就这么一个诫命，他不可能记错，在他还没有犯罪的那种状况里头，他的智力他的脑力比我们现在可要强大很多很多很多倍啊。所以这不是我的，这是当然是我的解释了，圣经没有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推测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句话不是他说的，不是上，当然不是上帝说的，也不是他记错，那是谁说的？我的推论，亚当告诉他的。亚当为什么要告诉他？这是我的推论啊，推论当然仅供参考，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想如果我是亚当的话，我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呢？上帝说了不要这样子，但是呢他不是特放心了，对他也不是特放心，我给他再把这个再加一点，再加一点，不但不能吃连摸都不可以。这就是最原始的宗教啊！宗教是什么？上帝已经说了，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能更改的，但人喜欢干什么？人喜欢再加添一些。上帝说了不要做这个，那你连那个也不能做。那个法利赛人不就做这个事情吗？当时他们把摩西五经里头的，就是律法里头所写的，还加很多很多的，安息日最多能够走多少步，不能拿自己的褥子等等等等，什么样东西掉下去不能去弄之类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他们所加的。我的推论是亚当告诉他的，当然亚当也是出于一个好意了，从某个意义上他不想这个出问题。但是呢，每一次我还是用这个推论啊，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加添和减少的时候，最后一定倒霉。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这个界限最好的界限在什么地方。你用人的意思去增加或者减少，你最后一定出问题。比如我还是来想象，如果我是夏娃的话，亚当告诉我，首先不是上帝直接告诉我的，我就有点好奇。因为女人呢，一般对自己的丈夫都不是很放心了，所以说，哎，不可吃也不可摸，哎，为什么？其他的都可以，这个就不可以，尤其不可摸，不可吃呢，这像还说得过去，不可摸。那如果有一些鸟飞到那个树上，在那个树上，对不对？在那个树上，碰上那个果子，甚至如果某些鸟吃了那个果子，这当然纯属推测，但是绝对可以想象有鸟可以停留在那个树上的，对吧？如果鸟停留在树上也没啪啪一下掉下来就死掉的话，那这句话不可摸，这就不可信服了，对吧？所以你看没有，人从人自己来的 当然不管是亚当说的还是夏娃突发奇想，后者当然我觉得不大可能啊、不可摸，这个都是站不，就说这个方法其实都偏离了上帝的旨意，就直接造成问题，让他来怀疑。蛇就很狡猾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如果夏娃真看到有鸟在上头也没有死，对吧，那就更有说服力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哇，本来其实善恶知识树，当然亚当夏娃没有看新约，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善恶知识树里头这么可怕这个果子啊、所以呢他以为这个上帝不让他吃的总是好奇，蛇在这里又挑动他说，你如果这样做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你看看，这就是从信心的地位上堕落下来。他像不像神？他像神，上帝也让他像神，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这个心意，但是他不知道。当他不知道，然后撒旦让他看，你如果这样子做你就可以像神的时候，他今天就在为他已经有的东西去努力，反而把他已经有的东西失去了。哇，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尤其当你明白新约里头所讲的信心和恩典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新约的时候讲恩典是什么，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赐给我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信心里是什么？信心里就是我真的进入上帝这个旨意，相信上帝所说的。不在信心里是什么？我今天不相信上帝已经赐给我，所以我今天要努力得，努力去做，努力去，或者说是求，就想要得到已经上帝赐给我们的，反而就得不着。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显然亚当就站在她旁边，他看他看那个夏娃吃了以后没有死，他想看来上帝说的也不是真的，所以他也就吃了。然后我们看人的堕落，他们吃的那一瞬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马上就明亮了。明亮了以后是不是好事呢？明亮了以后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明亮了以后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羞耻。其实赤身露体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好羞耻的，都没有文化的，对不对？没有人笑话他们说，哎，你看你能不能没穿衣服怎么怎么的，他们一直都是没有穿衣服，一直都是那个状态，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赤身露体他不会觉得羞耻的。结果他们吃了以后，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羞耻。哇，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人会这样子？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死，死开始在里面发动了。当他今天吃了这个树的果子，可以说那个蛇的那个毒气啊，就进到他里头来了。原来是上帝的气吹在他里面，这个时候他就接受了一部分蛇的毒气，所以他这时候进来以后，马上就是这种羞耻的感觉。底下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所听见神的声音，便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第二个就是惧怕、羞耻、惧怕。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对这两件事情啊经历了无数次。我们可能不是说是穿衣服不穿衣服的羞耻，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人敢在大街上不穿衣服，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羞耻？今天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好，我内心的形象被破坏，当我比如说我在我同学里头考试都很差，或者别人的男朋友女朋友那么好看，我的，对不对？不管你用什么东西，事业也好，家庭也好， 有无数的东西用来定罪我们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羞耻。其实如果你没有羞耻感，没有羞耻感，你今天如果做事情，就说你当然应该，我不是说我们应该不好好做事情，但你好好做事情之后，你只能做到在一个社会上达到某个地位，达不到更高的地位，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不能因为在社会上我的地位没有达到那么高，我就低人一等吧，对吧？没有人可以真的这么说，但是我们内心会去相信，我在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没有达到什么样子的地位，然后我就感觉到内心的一种羞耻，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定罪感。其实我们一生当中都想要从这些当中里头脱离出来，脱离出来想达到什么样的光景？想达到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个光景，没有定罪感，没有惧怕感，对不对？所以人堕落之后直接带来就是这样一个果效。接下来的话跳过几章，到第六章的时候，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然后这英文我觉得讲得更清楚， And the Lord said, My spirit shall not always strive with man, for that he also is flesh. 什么意思？人本来是有灵的活人，人本来是上帝的一个，就是装上帝的灵的一个器皿，这样崇高的一个位置，现在变成 flesh 就是一块肉了，对不对？就是血肉，只是这样一个。所以你看没有，人就从上帝这样子从，就是盛装上帝的器皿，这样一个崇高的位置，降到一个比较唯物主义的一种观念了，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身体，就是一块肉，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这块肉死了，我就不见了。我们今天其实对自己的看法不就像这样吗？我们对自己人生的认识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这就是变成人堕落之后所变成的一个光景，它不再是灵，它其实本质还是灵。因为上帝那口气，你说他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个英文翻译的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他的意思，如果上帝，他的意思说上帝的灵一直在与人相争，他要把人好像拉在他这边来，但是人呢是倾向于变成物质，所以就向另外一个方向挣脱，等着真的挣脱的那一天，人就死掉了，那个气就离开，上帝的灵就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死了。所以不是上帝让人的寿命短，是人自己从上帝的手里头挣脱出来，然后就死掉了。所以你看没有，人堕落之后一步一步一步就从原来这样子崇高的位置到这样子一个位置。但是在这里我要讲圣经里讲到的另外一个人，圣经里其实真正只讲两个人，一个亚当，一个基督。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但是有一些人会选择在基督里。所以圣经上称耶稣基督为末后的亚当，这在保罗的书信里头讲，然后讲末后最后一个亚当。这就是我前面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结束了原来这个时代，因为他是末后的亚当，最后一个亚当，在死里复活之后，在那个世界里头再没有亚当了，能够进入到那个世界里头的都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所有其他人还停留在亚当里头。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活在这样子的，活在亚当里。他这里讲到末后的亚当，他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哇，在亚当里所失落的上帝的旨意，今天末后的亚当他住在人的中间，就是要来表现出来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去看圣经里，你去看耶稣基督，你会发现没有人像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在历史上找出一个人能够像耶稣基督。我且不说他的死与复活，我就讲到他做事为人，他的这个对自我的看法，他的一种自我形象。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讲到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 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不像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每个人怎么样看自己，就连基督徒重生了以后，你还是觉得自己就像地上的其他人差不多吗？你还是在地上就是行走，所以你觉得自己人就在地上行走。但在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说我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天父的旨意，从来都没有离开天父的面前。他活在地上只是他的身体活在地上，他真正的那个我在上帝的里面。所以这个就不是任何一个人有的一个看法，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子的看法。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对犹太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在地上做一切的事情，他不是凭着自己做，他是按着父神的旨意，靠着父神在他里面用他的圣灵加给他力量所做的。所以他说了这个事情之后，犹太人干什么？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基督是不是天父的儿子？是。今天就是因为他称自己是天父的儿子，居然那些人就因这个东西要杀他。哇，真的奇怪。但你想想，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等会儿还要看。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那来者的意思。他活在地上，他不像我们人，我们人每一个人活在地上干什么？说到底就是要求自己的意思咯，说到底就是要达到自己的旨意，说到底就是要成就自己想成就的事情。但耶稣基督说，他不是做这件事情，他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然后他说，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我再一次说，就算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有几个人内心里真正这样看自己？我们是从神来的。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前，都应该知道圣经里所说的这句话，约翰福音里第一章所讲的，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如果我不明白这句话，我怎么成为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从神生的，但是就算重生，就算从某个意义上我们相信这句话的人，我们每天我们在工作，在家庭，在社会上，我们有几个人会像耶稣基督这样子想？这就说明我们内心里头相信的到底是什么。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这样的话还有很多了。然后他说，只是他讲这些事情，只是你们不信。底下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要拿石头来打他。所以你看没有，他只要讲到他跟神是合一的，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从父这里来的，他其实做这些事情正是要彰显上帝在人身上的旨意，但是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正是人要杀他的原因。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奇怪啊？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做的就是要彰显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彰显上帝的生命，就是表现出他原来的这个本质，但是就是这个原因，人就要杀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那为什么？为什么人不能接纳这个？为什么不信？那些人为什么不信？甚至不信到一个地步要把他除灭。你知道耶稣基督在30岁之前啊，从来没有碰着过任何麻烦的。圣经记载到，说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但是当他30岁起来，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讲，他要把他在上帝那里真实的身份表现出来，他要把上帝的旨意宣讲出来的时候，人就不能容纳他到一个地步，甚至要将他除灭。为什么不行？其实说到底，就回到我们前面所看的这两段经文，内心深处人对自己有两个看法，不是人对深处人，内心深处人已经接纳了这个想法，人觉得自己跟上帝啊 那不可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如果像耶稣基督这么所讲的，这叫做亵渎上帝。亵渎上帝的人一定要把他杀掉的。所以是因为人内心深处，人已经接纳了一种对自我的这个形象，我是像虫一样，像蛆一样，在上帝的眼里头，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所以这个观念好像把上帝放在极高，人放在极低，好像是非常近前的一种思想，但事实上是对上帝思想的完全一个背离。甚至上帝的儿子独生子来到世上，要把这样子的旨意用他的生命来显明的时候，人却要就因为这个缘故要把他杀掉。耶稣基督被人送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做的善事。耶稣问过他，我做了这些善事，你问因为哪一件要定我的罪？他说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乃是因为你称神为你的父，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所以你看没有，为什么信不了？信不了是因为我们内心里头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这对人的一个看法，觉得只要另外一个人突出了这个看法，那这就是被定罪的。他怎么能够不这样看自己？这太狂妄了，居然把自己看得跟上帝好像一样平等。而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想法呢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当撒旦诱惑夏娃，诱惑亚当，让他们最终从那个原来上帝造他们的心意上面失落的时候，人慢慢慢慢慢慢对自己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看法，这个看法离上帝的对人的旨意是南辕北辙，背道相驰。但是我们已经接纳了这种想法，所以今天有人有另外一种想法，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容忍他，没有人能够容忍他。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很有意思，讲到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耶稣开口传道，依然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啊，中文翻译的不好了，中文加了这么一句话，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实际上他原文里头，依然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这应该是在括弧里头的，似乎是这样一个插入语，然后底下就说是西里的儿子，是神圣的儿子。所以呢，这个是讲到其实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在玛利亚这边的家谱，约瑟这一段是插进来的，否则这一段家谱跟马太福音里的家谱就对不上，因为约瑟的父亲不是西里啊。所以但是呢，你一直看回去，他最后说一个什么话？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原来上帝的旨意从来没有更改过的，就算人后来已经堕落远离了上帝的旨意之后，在新约的时候写下来亚当还是神的儿子，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怎么样来解释？就是说在上帝的旨意里头，他一旦定下旨意从来没有更改，但是人却不一定要进入这样子的旨意。后面的人，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追溯自己的祖先，最终来讲当然会追溯到诺亚，然后诺亚再往上，最终就到了亚当夏娃。那如果亚当是神的儿子，夏娃呢，他又是从亚当的这个肋骨里头取出来成为一个人，所以呢，他的生命的本源还是从亚当来的。那亚当的本源是上帝，亚当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全世界的所有的人应该称为什么？还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还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今天的问题啊，不是说上帝改了他的旨意，我想要说明的是这一点，是我们对自我的形象，我们再也不像上帝这样子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再也，甚至人到一个地步，你接纳了另外一个想法，有人今天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人类都不能够容忍他的，因为他突然变成一个背叛我们这些信仰，背叛我们对人的观念，他甚至把自己放在好像成上帝的同等。 但是神自己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没有改变过，是我们人对自己的看法从这上面失落下来了，这就叫做堕落，这就叫做堕落。那救恩到底是什么？救恩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讲的约翰福音里，他在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给他的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我在哪里啊，叫你们也在那里。中文看不太出来啊，这个英文的是我在那里啊， Where I am there you may be also。 我他死里复活之后要在父神那里的那个位置，我在那里，他要接我们也到那里。所以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让人能够回到上帝的这个心意里头。本来上帝造人就是给人这样子一个崇高的位置，就是让人能够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代表上帝，有着他的智慧，有着他的能力，好来管理世界。但是人堕落下来，救恩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真正的进入这个心意。这个心意亚当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他没有真正进入过，他很短暂的尝到了一点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活在那里头。而今天这个耶稣基督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要让带领我们回去。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但是呢，他底下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他是不但自己这样看法，他想要通过他的救恩可以说塑造出一批什么样子的人，塑造出一批跟他一样的人。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后面的籽粒跟前面的籽粒，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学生物都知道是一样的，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想要今天在他里面出现这一批的新人，一批的新人。这些人呢是跟他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跟他不一样之处也有，因为我们是被拯救，他是拯救主，但是他要把他的生命赋予给我们，他要把他的地位赋予给我们，他要把他跟父神的那个关系赋予给我们，这样子我们好成为跟他一样的人。而这样子的人才是圣经里头定义的真正的神心意里头的人。他在后面的祷告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讲到，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之所以表现出上帝的儿子，之所以表现出他那些生命和大能，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跟父神是合而为一的，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但是他今天的救恩就是要成就，他说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主耶稣所讲的荣耀他自己有定义，他说这是创立世界以先你与我同有的荣耀。所以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原来让人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到底人算什么？到底人算什么？约伯记里头，人像虫像蛆讲到，诗篇第八篇里头讲到，比天使或者比神稍微微小一点。其实答案很简单，就看你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如果你在亚当里，你已经活在这样一个堕落的生命里头，亚当是那个树的根，所有上面的其他的人都是从他这棵大树里头长起来的一个枝子而已，所以那个根都死了，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就死了。亚当从上帝的旨意堕落下来，今天没有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回到上帝的旨意那里去，所以呢，我们就落在这样一个本来是 比神比天使微小一点点，甚至在新约里头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是比天使还高。但是如果我们在亚当里，我们就好像在神眼里头，其实不是在神眼里头，在人自己的眼里头，就看自己如虫如蛆。其实我们进化论相信什么？进化论相信不就是自己跟虫和蛆也没有多大区别吗？对不对？不都是从单细胞怎么最后又分了个枝子就变出一个人来，他的祖先是一个类人猿之类的东西，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对自己的看法变成这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子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重要的问题是，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子看自己，上帝也不这样子看我们。上帝在基督里看一切的人，上帝在基督里看人有这样子的荣耀和尊贵。当我们自己不能够跟上帝的心意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有这样子就是卑劣的自我形象，而这样子卑劣的自我形象就让我们的一生当中，你再成功的人内心深处还是羞耻还是恐惧。为什么再成功的人是羞耻和恐惧？为什么股票市场崩的时候有些人会去跳楼？难道他真的一点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吗？不是，有些人那么多的财产，那些财产就是他引以为豪，让他觉得自己内心当中有价值，感觉不错的，今天全部都失去了，他跳楼，他活着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就算成功的人都摆脱不了这个。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定义我们，我们就可以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东西来定义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自己也可以这样子来学习，这样子看我们。所以就看到底你活在基督来之前在亚当里，还是你活在基督以后在基督里头。所以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就是进入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这里最后一个结束啊，圣经呢其实把刚才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早都清楚的写在这里，很有意思。在约伯记结束的时候，42章，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如果你看刚才那个约伯的朋友所说的话啊，他把上帝放在很高，把人放在很低，对不对？好像是抬高上帝，但上帝很生他的气。他说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你要知道约伯说上帝也没有完全说对，但是约伯他一直都不肯放弃的一点，说是他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不是因为罪被上帝所惩罚，而那些所有的那些三个朋友就想要说明他不可能是因为，就一定是因为罪，肯定是什么罪，因为人妇人所生的焉能够称为洁净，不可能有人是就是你被遭到这样子的痛苦一定是因为罪。约伯就是不肯放，所以他们很生他的气。但最后神说这个很巧妙，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他们比约伯说的更差。你看，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说那句话的人，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耶和华就悦纳约伯。所以在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这篇讲道，基本上就告诉我们，其实在上帝的心里头，在上帝的救恩里头，在上帝的计划里头，他今天就是要恢复我们人在他眼中他造我们的这个形象。这个不是神学理论，这个直接决定我们每个人今天的生活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好，作为一个慕道的朋友也好，如果你能够今天开始这样子看，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能够脱离所有人都陷入的那个被定罪，每一次碰到什么样子不顺利的情况就被定罪的那种光景，因为你越来越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一切的定罪感。 而且不但如此，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他自己这样的生命来。好，我们这样子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定下这样子崇高的旨意，真的是那种我们不可达到的，但是主啊，你却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已经达到了。你借着福音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定罪的光景里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也能够更多的进入你的心意。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